接下来请听散文《儿子》，作者罗达成，由著名话剧艺术家余洛生朗诵，这是1986年的录音。
舐犊之情，人皆有之。柔情万端的母亲们，莫不钟爱自己的孩子。其实，作为男子汉的硬派公民，父亲们也同样如此。尤其那些刚刚幸运的取得做爸爸的资格，并且称心如意的生了个儿子的年轻人，太多的欢乐来自太多的痛苦。当这些未来的爸爸守候在产科病房门口，激动而又焦虑地期待着小生命降临的时刻，一分一秒是那样漫长迟缓。里边年轻的妻正在呻吟，在汗雨中，在阵痛中分娩，而他却爱莫能助，苦于英雄无用武之地。终于婴儿呱呱落地了，大声宣告着自己的诞生。一个小护士脚步匆匆地走过来，她太理解你内心的激动了，用不着问，她就匆匆地向你报告：儿子，太好了，儿子。小护士的话简洁的像发电报，但对刚刚当了几分钟爸爸的人来说，这答案实在是太完美，太圆满了。儿子，用心肝宝贝儿这样的词儿来形容，是太乏味，太不新鲜了。儿子，该说是令人陶醉的抒情诗，是精妙绝伦的艺术品，是激情澎湃的乐曲，是壮丽无比的日出。我的一位好友诗人赵丽宏新近也诞生了一首真正的抒情诗《儿子》。年龄30有四才做了父亲，他的喜悦和兴奋实在是无法抑制的。他对儿子的爱很富有想象力和创造性。他在摇篮边上放了架录音机，录下儿子的啼哭声、吮吸声，然后再放出来欣赏，尽情享受天伦之乐。那个小家伙也真有意思，在他心满意足地吃完奶，听爸爸为他放贝多芬、舒伯特、柴可夫斯基等老爷爷的古典音乐时，并舒舒服服地闭上眼睛聆听，不一会儿就香甜地入睡了。他似乎真有些与生俱来的音乐细胞，似乎知道他来到这个世界的第二天，他的诗人爸爸便慷慨解囊，给他买下了一架价值1700块的钢琴。他像谁？丽宏和他的妻问我们。我和一位朋友一起去看望时，他们创作的抒情诗睡熟了。这个才生下来20多天的小家伙，还真是个高质量的艺术品。他的鼻子又高又挺，像妈妈。他的眼睛又黑又亮，也像妈妈，做妈妈的得意了。哎，你们没注意，他的手指很长，将来弹钢琴有条件。他又指着丽宏说，只有头发天然卷曲，像他。好好，优点都像你，没我的份儿，怪不得你看得入了迷呢。做爸爸的有点泄气，他开始笑着戏谑地说，他真有欣赏水平， 半夜里起来喂好奶，换好尿布，看儿子还能一口气看上一个小时。妻子也反攻了，抖露他的痴迷，老是去亲儿子，还傻乎乎地跟儿子说：“儿子，儿子，你怎么不跟爸爸说话呀？”有时候还真有借势地对儿子说：“嗯，你听着，爸爸给你朗诵一首诗，致儿子。”最天真的是你的笑，最清澈的是你的眼睛。就这样凝视着我吧，儿子，你的目光使世界晴朗年轻。我们忍不住笑了，他们两口子也笑。可怜天下父母心呐、啊。不过我这个做了十几年父亲的人，却在为他们担心，有一天他们会跟我一样，对儿子又爱又恨，又喜欢又烦恼吗？我的儿子生下来质量似乎并不低，也有天赋，但他就是读书不用功，从小学到初中，平日一直是松松垮垮。他争分夺秒干的是看武侠小说，下海陆空大战，收集纪念邮票。临考试他才挑灯夜战，仗着一点小聪明，摇摇晃晃，勉勉强强地过了关。如今还有几十天就要升学考试了，考察下来却是这个不懂那个不会，连初一初二学的英语也都是无缘对面不相识。他这才终于有点惊醒，总算做了一篇有点是我安慰的作文，我后悔。以前爸爸生气地说，你将来会后悔的。我不敢顶嘴，但心里回答，我才不后悔呢，我玩得快活，每年还升级不就行了，我又不想当你那个绞尽脑汁的作家。可我现在后悔了，落下来的功课太多太多了，我要把棋子儿、邮票和霍元甲全收起来，把失去的时间追回来。儿子在作文里表示后悔，说他对不起爸爸。我抚心自问，却也在忏悔对不起儿子。当他要我晚上去学校开家长会，我一口拒绝了。不行，外地来了两位作家，我要去组稿。当他要我辅导他写作文时，我把编辑部电报往他面前一摊，人家来催爸爸的稿子，我今天没空。你不要有依赖性嘛，自己独立思考嘛。养不教，父之过呀。如今我们一起后悔了，一起努力了。我熬夜写稿，他熬夜复习。儿子太辛苦了，眼看着瘦了下来，成绩倒稍稍上去了。我怕他好景不长，故态复萌，还特意抄录了一首古人的劝学诗给他：三更灯火五更鸡，正是男儿读书时。黑发不知勤学早，白首方悔读书迟。但愿他不要名落孙山。我的朋友丽红似乎比我有远见，对我的不大成器的儿子一直寄予希望， 鼓励他，信赖他，甚至每出一本诗集、散文集，也破格地送他一本，还在扉页上提上诚挚的祝愿。啊，现在我面对的不是我那个缺点跟优点一样多的儿子，而是一个还来不及有过错的婴儿，赵丽宏的儿子。这个鼻子又高又挺，眼睛又黑又亮的小家伙。啊，对了，还有富于乐感的纤长的手指呢。他会不会也让他的爸爸又喜欢又生气，恨铁不成钢呢？此刻他的父母陶醉地笑着，那会思想到假设的而且又是遥远的不快呢？喂，小赵赵，你这个还没有取过名字的小家伙，别眯着眼睛光顾着听音乐，别这么悠哉悠哉自得其乐了。你能回答我这个拜拜的问题吗？
更多节目，下载荔枝 FM 收听。